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5号，公元2003年5月25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贝蒂达布寺院的邀请，于本周三早上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赴该地区从事弘法活动。本周六开始，达赖喇嘛在贝蒂传授了金刚观顶。贝蒂的达布寺院附近有许多千年历史的金刚庙，他们是由大义师仁钦桑博所创建的。那么仁钦桑博出生于西藏阿里古格的乔瓦人呢，17岁时候呢，他赴印度留学10年，伊纳朱达巴等诸大学者为师，那么学通讲说、辩论、写作和翻译，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大义师之首。他译的医学著作同样盛传在西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贝蒂达布寺院的弘法活动结束后，将从新德里继续欧洲之行，访问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家。达赖喇嘛曾经于2000年8月份在贝蒂主持过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
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区四教领导小组等，为了提高僧尼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僧尼维护祖国统一，自觉反对分裂，而在西藏各大小寺庙进一步加强展开有计划有部署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共当局为了狠抓寺庙管理制度，统一僧尼的政治思想观点，从上月开始先后组织举办了多期寺庙民管会主任培训班，将政治学习与宗教教育研究相结合，力图培养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拥护共产党领导、一致反对分裂的新一代宗教职业人员。据了解，中共当局为了通过寺庙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面做到对僧尼的洗脑工作，近来除了在寺庙展开多方面的教育工作加大控制力度以外，对查询寺庙和居民中悬挂和私藏达赖喇嘛相片的工作至今也丝毫没有放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4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接见了台湾普英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高雄市两岸关系研究学会副理事长苏家宏时表示，如果他回中国有益于西藏或中国，他就会回去，并且明确指出，北京同西藏签订的17条协议，其思路就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向苏家宏先生表示，如果我回去有益于西藏或中国，我就会回去，我并不寻求独立或分裂，如果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自治，则我回去可以利益西藏，而且在促进和发展藏中关系以及促进西藏稳定等方面，我想我应该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达赖喇嘛还表示，对台湾的政治人物留下的印象很好。
5月14号晚上，世界真言论坛在澳洲墨尔本举办了从萨斯的蔓延看中共的谎言史研讨会。国际大社澳洲分会、澳洲西藏委员会、台湾同乡会、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会及澳洲维审法轮大法学会等团体代表应邀出席并发言。40多名参会者在代表发言后，就中共的谎言历史、社会公正、中国与法律、人权、民主、人权与政治的区别等问题，与发言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澳洲西藏委员会代表森柱次仁说，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西藏，引发大量难民逃往印度。中共表面打着解放和发展西藏的旗号，但实际上对西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手段包括十字架死刑、 驱马奔跑等活人拖死，焚烧活人，强迫孩子枪杀父母等。西藏共有120万人死于虐待或饥荒，60%的文物被烧毁。发生于1980年的为争取自由和平非暴力的示威者遭到枪杀和监禁。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上所有在中共的统治下长大的人士均表示，他们在中国时对以上发生在西藏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一直认为是共产党将西藏人从旧社会奴奴主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而在场的西方人士却表示，西藏的事情在西方是众所周知的。代表发言后，与会人士进行了自由发言和提问。会后，与会者们相约今后要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共同为揭穿中共的谎言、争取人权自由而努力。
人类征服世界屋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50年来，来自世界各国28支登山队的500多名登山者住进了珠峰北坡的大本营。本周三中午，西藏登山队员尼木次仁、阿旺扎西次仁、瀑布顿柱和旺堆成功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峰顶。中国方面派出的代表是西藏登山队员小七妹、瀑布卓嘎、苍木拉、美国 IMG 登山队的克里斯托菲尔和印度登山队的库桑和纳德尔，也与当天登上了珠峰的峰顶。那么本周三先后有22人登达了顶峰。西藏登山队员小七妹是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瀑布卓嘎是继贵藏之后第二位登顶了3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女性。1953年5月29号，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巴人丹增诺尔杰首次登上了海拔8848.13米的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那么人类的足迹也第一次留在了世界最高峰的冰雪之中。
本月8号，美国总统府根据2003年国务院授权法有关条款要求，向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提交了一份布什总统对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这份报告表示，对于去年9月份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2名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感到鼓舞，并敦促双方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报告中也提醒说，对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更充分的西藏高度自治，北京方面仍然没有解决方案，这一点将阻碍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本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就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西藏问题总统报告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德仁波切则表示，这次布什总统首次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其内容非常好，触及到中方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同往常一样立即做出反驳，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事先估计到中方会做出如此反应，所以这次中国政府就美国政府发表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所做出的反驳是不足为奇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忍金哲系说，达赖喇嘛不但公开声明他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一直为说服全体藏人走他提出的中间道路而努力。有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相信通过和谈可以圆满解决。众所周知，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不是台湾的政教领袖，但中共把台湾的从属问题拿来作为与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条件之一，显示了中共政府仍然不顾西藏人民的心愿，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诚意。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没有面对并解决西藏问题的勇气。
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兴建西藏铁路，大力宣传西藏铁路的建成将会结束世界屋脊上没有铁路线的历史，从而更加巩固和发展西藏的经济。然而兴建西藏铁路不断地遭到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和个人以及流亡藏人的强烈谴责。由于西藏首都拉萨市堆隆德敬县境内溜响正在实施的火车总站工程，牵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施工人员， 该项工程不仅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农田环境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污染，境内藏人更加担忧，一旦铁路线竣工之后，将会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到西藏从事经商、打工及其他各种生意，西藏丰富天然资源也将从铁路线运出西藏。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著名的藏族歌手村根个人专辑中的《阿若康》吧。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Yeah, I did.